归敬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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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大家好，我们今天是跟大家报告文思篇的第23堂课。我是吕胜强。很抱歉啊，就是上次因为4月4号啊，这个还有其他原因啊，所以我们的课程有一点挪动啊。那么我们先从今天也加上去，一共有7堂课啊，一共29堂课，今天是23嘛啊。那我们原则上都是两个礼拜一次，不过我们的课可能会在6月20号在隔一个礼拜，也就是说应该6月27号结束了。照这个时间来推算，我们应该在最后一次，最后第二次跟最后一次之间我们只隔一个礼拜，就让大家在6月底以前就完成这29堂课啊。那我们今天开始进行3堂课的大乘三系的正常微心系。那么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应该这样说，我记得我请示导师的时候啊，导师固然以性空为名为究竟疗愈，但是导师的思想是涵盖三系，是以晚年还是坚持大乘。那么他还提到说，可能看起来世界佛教的主流，譬如说西藏佛教，他还认为说恐怕他是影响世界最大的，孤不论在导师的判设里面是疗愈不疗愈，因为这跟众生性有关，跟人性有关，跟神性有关。大家了解这个人性、神性、兽性、众生性，同样的都是阿赖耶啦，阿赖耶。那所以导师难免有判疗愈不疗愈啦。但如果说导师是看不起如来藏思想，或者说是反对如来藏思想，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是不适当的，是不适当的。那我想我们在，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导师跟他的老师虚大师，他们两个的历史观不同。太虚大师是以中国佛教为本的，他是以法界为严觉，就是如来藏思想为他的修禅修的印心之所在。所以他是以法界严觉学、如来藏学为究竟疗愈，他的历史观以中国佛教为本。那么导师是历史观是以印度佛教为本，他是以法性空慧学，就是性空为名为究竟疗愈。但是虽然师徒之间如此，可是导师对于虚大师的赞叹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因为归宗师所在，或者说是历史观跟判教不同而贬低了导师对虚大师的赞叹。导师不是说虚大师有轰然万状吗？他只是孤峰独拔，但这孤峰独拔也属于轰然万状的一峰，要了解吗？导师是很谦虚的说，他也只是虚大师的千言尽秀的一万个山峰中的一个孤峰中的一个而已。他是赞叹虚大师的什么？虚大师的菩萨心性。那么导师还把虚大师当成他所推动的人间佛教的所谓的真正的指南。那么所以我们来想，如果以如来藏思想为究竟了义的人，他所展现的菩萨道跟导师以性空为名所展现的菩萨道，你能说如来藏思想的人展现的菩萨道就比较差吗？我现在是在提 我们如何来认识导师，或者说导师所认所看到的虚大事。这是我们在有时候常讲说，以前有一位法友，他专门研究中观的，也去请问导师。那么等于是说，某人可能会觉得说他比较能够了解导师是在性空为名，但是他不知道导师的慈悲是涵盖三系的啊，涵盖三系。那这一部分我们在未来的，谈到菩萨道的部分，谈到人间佛教的部分，我们再跟大家来说明。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增长维新系，也就如来藏思想。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给它标一个增长维新系跟如来藏呢？因为如来藏的思想不必然一定会走向增长维新，它可以不必跟维新并在一起。会谈增长维新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叫楞伽经，也就是这一个融为事而成的增长维新论，以楞伽经为代表。这个楞伽经就是我们中国禅宗的达摩祖师以楞伽经来印心的，那就是增长维新。那所以如来藏为什么把它分这样子，但整体来说它就是可以说是几乎历史上如来藏几乎都是跟维新在一起，所以导师说的增长维新论。那我们有三堂课，我们今天谈如来藏思想探源，那我们有四个章节，那我把它一跟二我会把它并在一起。那以顺序来说，我们要先谈一二三四啊，就是因为可能这样就有关定义的部分，固然大家过去有一些其他两系的背景，不过我们还是从如来藏的名称跟意义以及如来跟法身的关系这两个先谈，再回顾如来藏学在佛教的地位，可能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也进行今天的第一节啊。好，在大乘三系就要复习一下哈，这大家很清楚，我不必多说时间。导师的大乘三系创说于1941年啊，民国30年。那么不管大小乘，你要建立你的体系，一定有两个，一个就是说生死如何流转，如何得解脱，这个是导师。不管大乘经论，其实小声闻乘也一样啊，就是把握这样的流转门跟环昧门，用这样来对大乘三系做理解，可以以简易繁，纲举目张啊。这是导师建立大乘三系的根本意趣啊。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所谓的性空缘起、阿赖耶缘起，那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如来藏缘起，是不是啊？都是谈缘起的流转跟环昧。那么增长维新的立论依据，有经论依据吗？好，我们来看导师说，这个是一主张宣说如来藏、如来界常住真心啊、哦，这个我们先看过就好，等一下会提到那些内容。它的主要的法义是跟如来藏、如来界常住真心有关。那么经是大般涅槃经，色得起信论，就是大乘起信论，这个是在印度没有的啊、哦。那这是把握真常为法本，以性空为名不同。这边再稍微做比较了嘛，啊、哦，做比较，因为这段文字是虚大，是导师跟研究唯识的莫如法师的一个论辩的文字，那非常的贴切。作为三大系的如何不同，能够非常简要的给大家印象和。而且是大家刚好过去都已经读过了性空为名跟真跟希望为实。那么他以性空为名的不同是，那这个不同是唯识学、希望唯识系跟真常唯识系两个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以性空为名不同，因为他们共同认为遍计所执性是空的。那这一部分就是包括，其实啊，应该这样讲，我们上次提到了，瑜伽行派是一定是有心无尽，对不对？唯心嘛。 所以他那个净就是遍计所值，所以遍计所值是空。那么这个希望为是，你不能说这个依他起不能说是空，不能说是空，这是唯识学是这样讲。那么真常唯心也会认为你那个唯识性也是空的，就它空的范围比较大了。但是两个性空为名跟真常唯心都认为遍计所值是空，我们这边不多做说明啊，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两个合起来跟性空名不同，应该这样讲了，因为他们就是空有之不同啊。因为真常唯心跟希望唯识都是有中，都是有一法空一法不空，最后的底理是依实立假。那当然他会跟讲一切法空的性空为名不同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真常唯心跟性空为名不同，第二个他跟希望唯识也不同。因为希望唯识认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阿陀那识如瀑流，如瀑流是无常的，生灭无常的阿赖耶识不能成立染净因果。这个是真常唯心的看法，必须要真常。这个真常就是不空如来藏，就是不空如来藏。我们圣曼经我们以后多少会提到不空如来藏，它是真常的，所以它叫做不变常，不变常。那其实一切行派叫做相续常，这个相续就是无常变化了，最后是常。那一开始真常唯心就是不变常的，没有那种生灭变化，没有，所以说非真常不可。唯有离开无常过，离开无常不能建立生死流转的过失，要离无常过的如来藏，它是真常清净的，就是常净我乐的啦，这样才有办法建立生死流转跟涅槃还昧。所以才说这是楞伽经说的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才能够得涅槃。那这个是很明显的流转跟还昧。那这个是真常唯心性的立论依据了哈。好，稍微大声一点，我气比较虚啊，抱歉啊。好，那看大乘三系的思想源流比较。那当然这是我列的标题，那是如来藏之研究，我们课本里面的话。那我在我们书本里面，我是把抗战期间这一段我拿掉，不过我把它还原一下。真常唯心系探源的困难，所以才叫如来藏之研究。意思是说，从大乘三系来说，导师所解说的、所建立的大乘三系，就性空为名系来说，可以从阿含经找到源头，可以从部派找到源头。希望唯识系的也可以，但是如来藏你要去找到阿含经就有困难。所以他有写过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但后他本来要写如来藏探源，后来他就是对佛法的认识更深入以后，发现探不回去，就是找不到了，所以才叫如来藏去研究。大家就知道说，真常唯心系的思想有一些东西是印度的古文明，而不是佛陀的创建，好，应该这样讲。所以我看这个文字哈，由于抗战结束了，种种因缘没有能够写出如来藏学探言。来到台湾以后，他等于是增广见闻嘛哈，在经论的探求中才理解到，表示导师有修正早期的看法。以前他认为探可以写探言，来台湾他从经论当中发现这是不恰当的，他才理解到唯识缘起以空，缘起以空是说性空为名的依据啦啊。唯识心变，大家知道吗？这个是希望唯识派的、瑜伽行派的根据，他们都在阿含经跟部派中能够找到它的渊源。但是如来藏就是佛性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了、啊，本住具足了、啊。却是大乘佛教的不共法是别教，不共法是说，这只是在大乘佛法当中才找得到的说法。 在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中找不到依据，所以叫做别教。这个别教啊，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做说明啊，先有这样的印象就好。好，那我们从第如来藏的名称跟意义跟大家报告啊。回头我刚有提到一个一二三四的顺序，如来藏说是获悉大乘经，就是以一切法皆空为不了义的啊，是获悉大乘经的主流。但是呢，它是经过初级大乘经演化而来，佛法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演化到大乘佛法，最根本的原因，以导师的研究，当然研究是总线索了，就是佛陀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陀永恒的怀念。但是它的原因有七八个，这是一个总线索。那这个对佛永恒的怀念，就是会想到当年的佛陀他的所谓的十力大师的功德啦。大乘佛法很多都集中在佛的功德来说的，譬如说《华严经》、《涅槃经》，那个还有初级大乘经的《华严经》跟《法华经》，就看出它的端倪。后期大乘那更是啊，成分越高。那所以大乘佛法跟佛功德有很大的关系，尤其后期大乘佛教。那么这样的十方一切佛的功德庄严，理想中的佛陀，这个理想中的佛陀很有意思啦，就是真正的佛陀可能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这样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样的理想的佛陀。那这个是如来藏说集中在佛功德，大家先有一个印象。另外，如来藏是后期大乘的专有名词，这在龙树菩萨的时代还没有真正在谈如来藏这个名词啦。而如来以藏，或者说如来藏，如来以藏，如来以藏，是印度世俗固有的文字，也就是印度的哲学宗教中的原来就有的名相啊。这是先第一个开宗明义，让大家有一个印象。从它的名称跟来源，我们有一个就或有一个图像，再来看它的内涵。导师说，这是导师的结论，我先拉到前面来给大家做参考。如来藏又有如来又有藏，但是呢，必须特别重视如来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比藏这个藏的意义还更要值得注意了啊。好，我这导师是我写的啊。导师觉得，在探求如来藏思想的渊源的学者，一般都注意到藏，包括阿赖耶识也有叫做什么直藏、色藏，有没有？有些就含就是在藏一样啊，藏啊。那么而不注意到如来。这对如来藏思想的渊源以及如来藏在佛法中真的意义可能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导师先告诉我们。所以对如来是神我的译名，因为这要重视如来在印度的古文明当中它是神我，那就会产生一些影响，会让大家产生一些质变，产生一些影像。这一世间神教学者的见解，就是印度的古文明对如来的看法，到后来的如来藏是有关系的。所以先导师是结论讲这句话，但是我先把它拉到这边来给大家参考。所以先来说明如来，再说明藏啊。在如来藏说成立以前，也就是西元二三世纪，应该是龙树菩萨过世以后的不久，如来藏说成立以前，如来以藏又是什么意义呢？先说如来在佛法中的意义啊，先说如来的话，这个标题是我写的了哈。我们先来看看如来在佛法中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属于佛教怎么来看如来的。如来音译叫 Dutta Akita 啊，就是多陀阿切陀啊，就是叫如来哈、啊。在佛教中，这是佛的十个德号的第一个如来啊，有十个嘛，这是第一个。大智的论说，什么叫做多陀阿切陀？有三个意义，叫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如诸佛安稳到来啊，这个是如来很重要的哈、啊，如来。佛如是来，更不去或有中，故名多陀阿伽陀，更不去或有中。大家知道，阿罗汉会讲，我生已尽，幻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或有。佛陀也会讲，佛陀也会讲不受或有，因为佛陀他也入灭了，只是说他的入灭是阿耨多三藐三菩提的入灭，而不是三菩提的入灭。所以为什么我这边提一个概念呢、啊、为什么初级大乘般若经里面讲说不证实际，不证实际，你证实际就是说你不受后有了，你就不可能来度众生了。所以菩萨他不会讲不受后有，他叫不证实际啊。所以我说这个更不去后有中，佛陀也是不受后有的，欧罗汉也是，所以佛陀也叫阿罗汉，对不对？有一个名称也是这样啊。好，那如诸佛安稳到来，就是如来了。虽有这三种意义，但一般都译为如来，它是重于果德的成就。果德，谈到这个果德啊，初级大乘佛教啊，重视菩萨的因行；后级大乘重菩萨的果德，啊，有这个倾向。啊，这个是先说如来在佛法中的意义，所以我们了解谁是如来，怎么样才是如来，就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如诸佛安稳到来。所以这个如法相说就是佛陀是真于者、实于者、不妄于者，就这些了哈。再说如来在印度文化中的意义，啊，刚提佛法嘛。那更早以前，在佛陀以前就有如来这个名称啊，在作为世尊德号的如来，并非佛教特有的术语，而是世俗的语言、世俗的名相。佛教成立以前，印度的文化就有的名词。世俗一般及宗教学者对如来怎么解说呢？大智论也有说明，他说叫做若以众生名字故名如来，过去现在未来轮回的那个主人也就叫如来。那么在十四无记当中说如来死后有，如来死后没有，去哪里，这个叫十四无记了哈。这里面所说的那个如来如去，那个是不是佛教的专有名词，那个神我的异名、啊、神我的不变的我的那个异名啊。所以这个是印度的古文明当中对如来的世俗的定义。导师说，你如果对这个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好好能够把握什么叫做如来藏啊。这个在一般人来说，导师说如来是众生的别名，所以说我有种种名，有时候叫做众生，有时候叫做人，有时候叫做天，有时候叫如来。般若经说有时候叫做士夫，士夫就是士大夫的士夫，或者有时候叫不特切罗，是吗、哦、换言之，如来就是我的别名、啊、在世尊当时的印度宗教界，对于众生的从生前到死后，从前生到后世，都认为有一个生命的主体，而这个生命的主体称为我，而且它是如如不变的。所以他这个我代表不变的过去以来先做主公的那个我，也叫做如来。这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如来是不一样的哈。好，如来一词的两种意义，就是佛法跟世俗神教的差别、哎、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导师说世尊开示的佛法是无我论嘛，对不对？在世尊的正觉中没有神教所说的我，没有那种主宰意人格的我，没有主宰意人格的我。 然后但是在世俗的语言中，你可以说有张三李四的那个不特伽罗，说他从过去投胎，现在到未来，可以是这样的，叫做假名不特伽罗，是可以的啊，可以的。在佛教自身也有如来，也有人天那样有人格的，但是给予新的解说，有人格的，这个地方是讲，只要我们还觉得有一种人格的主宰性，那就是凡夫。那你可以假名说如来他也有人格哦，可是佛陀那个人格是没有主宰意的。有人格的有主宰意的叫做萨迦耶我见，萨迦耶我见啊。好，世俗一般的如来，佛法所说的如来是根本不同。那但从历史的，从印度佛教历史来说，佛教普及于大众化的过程中，佛法要在印度的传教宣扬中，可能会不自觉的融混不分，而有流向世俗神教化的倾向。这是导师去考察到印度的佛教，越到后来，如来藏的思想是属于佛门中的如来藏的思想，都难免有神我说哦，有一种偏向哦。不要讲说印度了，讲中国禅宗。中国禅宗啊，有一位国师叫做慧中国师，唐朝的，他是六祖大师的再传弟子，他游学中国的南方，他看到很多学楞伽经的、学如来藏思想的人，他看到说类似外道神我见，这个是慧中国师自己看到有人学如来藏的楞伽经的时候自己的讲法。所以导师提到说类似外道神我见，事实上我们有法师啊，比如说像如实法师说导师的话有一点错谬，事实上导师是依照过去的古德，离六祖很近的这个慧中国师的话而提出来说，有些人学如来藏者深彻者，学如来藏很深的人可以结诸细论，学得浅的人类似外道神我见，这是导师在中国禅宗的序文里面讲的话。那导师讲这句话不是杜撰的，也不是导师自己推论的，而是依照中国禅宗的祖师们慧中国师讲的话。就好像马祖道一在江西啊，在江西马祖道一和尚，他说啊，有一个黄破禅师说他的老师马祖 的道场，说他说马祖道一的弟子有88人做道场，就是做老师的啦，但是得马大师正法眼者2-3人而已，也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啊，哦，不是那么容易。那在这个当中，如来藏的思想就有时候啊，得深者深，得浅者浅，这是在印度在中国都发生过的事情啊。哦，在如来藏说成立以前，藏前面不是讲如来在 佛法中的意思吗？又讲如来在印度的宗教文明中的定义吗？接下来我们来谈藏，哦，在印度的宗教文化中的意义。先讲这个叫 GAP， 这个胎藏，哦，胎藏印度宗教学而应用于胎藏说的是非常古老，在四匪陀印度最早的古文明叫离去毁头的创造赞歌中，大家如果读印度哲学宗教的就知道，他的创造赞歌中就出现有一种哲学思维的实体论的，称为生主，就是创造主的金胎说，从金胎而现起的为印度古代创造说的一种，胎是胎藏，就是妈妈的母胎的那个胎，这是一种创造神话，是人类应义诞生的，这种应该是创造说，啊，创造说应用于女人的最高神叫生主，这个是印度来自于离境回头带有哲学思维的胎藏说，这个是藏在印度古文明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这会影响到了如来藏的思想，啊，刚已经谈了如来，现在谈藏，藏 刚提到印度古文明，对不对？现在谈大乘佛法中的意义。菩提以涅槃耶佛的果德说，记不记得我们刚提到说大乘佛法出现就要专门谈佛的啦？为什么？因为佛入昧以后，佛弟子对佛陀永恒的怀念呢。好，等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的。佛是大觉而圆成的，他所体悟的名为法是圣谛。那初级大乘讲说空无相无厌解脱门那种内盘境界的，有时候也叫法性真如实际法界。那么这都是固有的名词，但是到了后来表示众生本有的如来藏说兴起，就是西元二三世纪，龙树菩萨大概往生不久或者前后，胎藏戒藏色藏这样的名相意义就重要起来，成为后期大乘新的名词。在初级大乘经还找不到这样的名词啊，譬如像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你还找不到这样的名相的。那么后来的如来藏经，后期大乘经的如来藏的九种譬喻中，有贫女怀孕轮王喻，就是穷人怀一个未来可以做转轮王的，那就是胎藏的根本思想，以种性说有关。这个种性说就是跟胎藏有关的哈，有关。好，我们先来看佛法这个藏，从佛的菩提，然后去看到后期大乘的，我们说叫做佛德本有论。本有论跟怀胎有关嘛，哈，先有这个印象。那么胎藏跟戒藏啊，胎藏跟戒藏。抱歉，这个字我写错了哈，胎藏以戒藏啊。那么这里面导师只是要分析说，戒有时候叫做性，法性法戒，那个戒有时候叫做性，法戒有时候意为法性，如来戒有时候意为如来性。那么但是胎藏跟戒藏是不同。那我这边大家如果看那个如来藏经研究或者手边的资料，大家去看一下就好了。这主要是谈到翻译的问题，就是说胎藏戒藏相通，古代的译者就有时候把这样的所谓的佛性，然后在梵文中就跟胎藏通用了，通用啊，里面就相通啊。那这里面其实要凸显胎藏的意思了哈。那另外有谈到色藏，那这一部分我就不加解释了啊。这个色藏事实上最重要在三藏中，三藏中都最重要的还是通俗的胎藏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那么佛性，汉译佛性呢，宝性论呢，汉译为佛性，事实上也就是胎藏的意思了哈。好，最后这个藏在大乘佛法的发展中的意义，超越理想的如来，在菩萨因位中有诞生的譬喻，极可能由此而引发如来藏。如来在胎藏代表你迟早一定是做如来，是不是？好，从如来藏的协理意义来说，好像古代的金胎说，就离聚回头的金胎说，在大乘佛法中取得了新的意义而出现。那么或者重视如来藏的三义，我等一下有一个注解哈。如来藏就宝性论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论叫做究竟一乘宝性论，那里面有提到如来藏的三个定义。那么三个定义里面就是我们有时候称为法身片、无差别、种性。那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种性呢，就如来这三，如来藏的三个意义当中最重要的还是那种胎藏欲。如来在众生位就胎藏，在众生位中如来就已经具体而为的在我们的本住具足中了哈。虽然没有出现，可是如来智慧德相已经本来具足，这是华严经就讲的啦，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华严经里面讲众生啊都是有如来智慧德相嘛，对不对？那么这样的如来藏说，以后来大乘的增长我、增长心， 真常唯心论是不可分的，就是说后来到最后发展到极致，就真常唯心论乃至后来的无上侯德本有论的秘密大乘佛教不可分啊，不可分。好，那我注解，大乘论就是究竟一乘宝性论，它出现的时候无作菩萨起码世亲菩萨已经看过这一部论，而且帮这部论有做解说了，所以我们上次记不记得我们提到瑜伽行派的时候，他所面对当时印度的思潮里面一个就是如来藏说的出现力量很大，他不得不来解说如来藏，对不对？他如何来解说如来藏呢？他是启用了这三种意义当中的无差别，无差别就是真如无差别啦。他们解释如来藏，解释真如，解释圆成实性，就是把如来藏的一个无差别意识重点摆在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有摆在法身片跟皆有实性上，因为瑜伽行派的祖师们他们都还是能受到佛法重大的熏习，佛法是说原始佛教跟不坏佛教，所以他不会随便离经叛道。我讲这离经叛道有点重，就是他忠于原始佛教跟不坏佛教的说法，所以他扩紧了无差别来做诠释，所以这部论也影响到了世亲菩萨怎么来面对的。好，这个是我提到如来藏有三个意义，就是法身片、无差别跟皆实有佛性，这佛性就是佛的种性，就是胎藏说，胎藏说。因为这三个定义，所以说众生常有如来藏，就皆有如来藏。那这个是详细的讲法了，法身遍在一切众生身心中。这个身心中到底是五蕴中呢，还是心心手法中呢？我们这边不论了哈，就是具体而为的，在我们众生心中，因为真常为心呐、真常心，佛性就是佛种性，那个就是理上的无差别，言成实性是无差别的。可是言成实性里面，并不能说它有无边的功德，这个是虚。瑜伽行派的讲法，可是法身片呢、就有功德在哦，这个是瑜伽行派跟真常唯心很大的不同。我先把这个意思跟大家做报告。好，胎藏的根本意义跟种性说有关，种性说就跟怀孕有关了。佛种性义，这个种性呢，就是你有怎么样的血统呢？那意思就很明白哈，很明白。好。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单元已经跟大家报告了所谓的如来藏的名称跟它的意义，然后提到了佛法里面跟印度的古文明当中对于如来藏有怎么样的看法就是先拆开来什么叫如来，什么叫藏，这样能够我们对这样的思想的脉络有一个了解，我们总要有一个对于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它不能自外印度古文明当中了解这样的思想出现的一个佛教的经纬图，那这样我们了解了这样的思想，再想到说这个思想传到了中国，你就会知道说它有这样的一个渊源的关系啊。那第二的单元我们来谈如来以法身，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思想扩紧了如来的果德，但是也跟我们对于佛入灭以后如何来认定佛，它有所谓的身身法身，就原始佛教跟不坏佛教对佛入灭以后对法身的看法，那对法身的看法等于对如来的看法，我们先有一个鸟瞰，鸟瞰。所以导师提到说，要从部派佛教跟初级大乘来探索如来藏思想中间的一个端倪。如来藏是所谓的多头阿切多，就如来跟藏的结合语，渊源于印度神教的神学是不容怀疑的。刚刚不是提到所谓的如来的定义吗？ 还有一个叫做离际回头的金胎说嘛，所以它跟印度神教的神学的关系的密切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如来众说流行是在大乘佛教的后期，就西元三世纪中。那大家知道龙树菩萨是西元150年到250年的人，三世纪大概三世纪中，那也是龙树菩萨往生的前后啊。所以龙树菩萨的著作里面包括大智度论啊，或者十度毗婆沙论，并没有提到像如来藏类似这样的一个名相跟具体的内容。那么大乘佛教的后期与部派佛教与初级大乘不能说没有关系，一定叫我们说叫做我们看到一切法，如果太用导师的读书方法论，以佛法研究佛法，佛法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得到涅槃极境，贪嗔痴永尽，可是他的方法是一定要透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么导我上次提到说，导致思想一个特色就是说，从历史的流演当中一定是无常的推演，但是在无常的变化当中，在同一个时代一定受到诸法无我法则的一种不得不的被主宰。被主宰是说我们被法来多元的因缘来随着它来变化，那个叫诸法无我。也就是说佛陀不能治外印度国民，那是受到诸法无我的法则的影响。好，那当然如来藏说从印度的国民以来，当然他也不会说跟部派佛教初级大乘没有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导师说应该说正由于部派佛教及初级大乘的某些思想包括法身，我们现在讲法身，使得启发了如来藏说，也就是这种法身说配合了印度的古文明，启发了新的姿态的如来藏说，本来叫离际回头的金胎思想，透过了法身的酝酿，我们对法身就佛陀观呢，启发了后期大乘佛教的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了，叫做如来藏思想，使如来，如来就是法身哦，以藏相结合流传起来。所以导师说如来藏的研究从部派佛教及初级大乘经中探索可能引发如来藏说的思想因素非常必要。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提到一些内涵内涵。我们先提到我们一定一个任何一个思想，为什么我们上次最早要提印度古文明，谈印度佛教流变，再谈原始佛教，谈部派佛教，谈初级大乘，谈所谓瑜伽行派跟中观，那是因为它都是随着历史的这个长河过来的，不这样没有办法能够正确理解还它的本来面目了，所以它的时代背景是这样。如来藏说是以如来为主题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吗，特别是佛的法身。好，我们来看一段比较那个不是那么就轻松一点的话导师说，世尊在世时，弟子们与如来共住，听佛说法。这个如来就是佛啦，世尊啦，一起饮食谈论。如来是那么的亲切，就好像我们如果直接见到导师也比较亲切啊。什么是如来？这个问题简直就他们的弟子们不成问题，是不是？对如来的崇敬了解，由于弟子们的根基立顿不同，观感上可能有差别，这是有的。那么这里面当然还涉及到说你是极门弟子还是再传弟子啊，特别是在宗教的领域中，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得来的，什么意思？也许有某某大师他的弟子所写的六祖大师的传记写起来，自己写，跟就是说中国禅宗六祖的弟子写六祖传，跟天台宗的人写六祖传会不会一样？不一样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我所见我所爱，我讲的我这样讲很直接了，就是难免他会叫做放大跟缩小，像瑜伽行派叫做增益 跟减损，这是众生性。所以啊，我们啊，谈到这有时候想说，你真的有时候不要想说，你这个朋友怎么背叛我，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有时候我常读导师佛在人间呢，他有一章叫人性，就要我们对法有信心，就不会对人性失望。大家了解意思吗？因为他是透彻的告诉掉人性的底里里面，他有时候不得不然的贪嗔痴，就好像现在政治人物的种种种种种，因为你不要怪他，因为他是人性之使然，不得不然。他也许这一世就不得不然，来世就燃其所燃，啊，就是那我们就对众生抱着慈悲嘛，啊，我们就同情他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弟子们的观感不同。佛以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哈，好，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得来的，如来有超一般的能力通。当然佛陀有六通啊，是不是？而且佛陀的通，从实力大师，我们就知道佛陀的实力跟一般阿罗汉的武力、信心奠定位的武力是不一样的能力。好，那么如果大家有读《出于大乘佛教显义开展》，佛当年的极门弟子们，在佛在世的时候，有些佛弟子们，他可能，各方面的能力比较差，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还会期望在世的阿罗汉跟佛陀们能够显现神通来帮助他。我用现代语文表达哈，但是这些佛弟子们在佛入灭，大阿罗汉们入灭以后，就不会去妄想那已经入昧不受慧耳的阿罗汉跟佛陀还会倒驾慈航来显神通救他。那这样就是你有通力哦，是你一定有一种五蕴才能够显现的啊，这是我的诠释。那我前面讲那一段话是导师在《出家里面讲的话。那通力当然是有的啦。哦，那么自世尊涅槃以后，如来不再见了，由于信仰及皈依的虔诚永恒的怀念，导致叫做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他的永恒怀念，被解受为以如来藏同一个内容的法身，渐渐的在佛教界发展起来。什么叫做以如来藏同一内容的法身？那个法身说演变到后来叫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好，最后的极致是这样。可是最朴实的、最早期的以上座部为主的佛陀观或者是法身观，只有父母身身跟法身，那个法身是五分法身两种身。那我们来看原始佛教阿含经跟部派怎么来看佛的法身。好，增阿含跟上座部佛教的三种法身说，第一个叫教理的法身，就法与律；第二个是五身法身不昧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的功德法身；第三个是我诸弟子常转行之，则是无法身常住而不昧的那个理法身。三个啊，这个叫教法法身啊。这个是阿含经真言含经讲说，世尊出世受机短，若身虽是法身在，身身不见呢还有法身在。如何知道法身在呢？因为法以力，如来在世的时候用法以力来利益众生，法以力也就藏在人间，依法修法修力。法与律为汝大师，为汝依附，对不对？有这个话，也就是见到佛的法身，这是第一类的法义的法身说。第二个是上座部的一分，特别以衰丘部为主，代表的叫做历史的佛陀观，现实的、理性的、历史的、人间的佛陀观。他认为佛的生身是有漏的，可是佛所成的菩提才是无漏的。那个如来所成无漏的五句，就是五蕴、戒蕴、身定蕴、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之见蕴，就是五无漏句，通于阿罗汉的。但是佛是究竟圆满，我们不是提到是实力大师嘛？啊，所以 阿罗汉是五分法身不昧，佛陀当然也是五分法身不昧了啊。这是第二个，从上座部，特别是所以就不为代表的所谓大毗婆沙论里面他们的讲法。第三，见缘起则见法，见法则见佛。那这个是中阿含经里面讲，见缘起则见法，见法便见缘起。那时候还没有说得见佛了哈。但是在大智度论引，像类似正义阿含经就有说，须菩提观诸法空即见佛法身啊，这就是这种讲法。或者佛遗教经里面讲说，我入灭以后，我是弟子辗转行至，这是无法身常在而不昧，这三种法身说，这是非常淳朴的法身说。法身说也合乎在《地藏》里面所说的，若有人以色见我，应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的古训，对不对啊？是这样吗？啊，但是虽然这么淳朴的佛陀观，可是僧团的还没有解脱的青年出家比丘们，以及一般印度社会的一般信众，他们怀念如来的内心的依赖感是不容易得到满足的，这样就对于佛陀的法身观就会有了改变。原因是身身与法身是对立的，父母身身，法身现于无漏功德及体验到四谛的道理，但是他就否定了色身是皈依的佛啊，皈依的佛。我们现在好像也常常都礼佛礼色身的嘛，对不对？没有色身相好的法身如来，在一般人心中来说是缺乏具体人格性，一般人心目中的如来是觉得很遗憾的，对不对？是不是很遗憾？这种遗憾是所谓众生自我客观的意义的客观化，是就是我自己希望这样啊，但是又不能那样，但是有一个情况可以解决，就自己写武侠小说，然后就自己创造一个男主角，那就有办法解决你的希望。那当然这一部分在印度佛教史上通过人性的解析，大众部扮演的这样的角色来填满这些青年比丘跟一般信众的心，所以大众部的佛陀观就出现了如来色身没有边际啊。等一下的话，那么所以上座部除了一部分分别论者啊，就是分别说系的法身观以外，不容易成为一般人的信仰，引向了大众部信仰的理想的佛陀观，对吧？好，我们来看大众部的信仰的理想的如来观，就是佛陀观。大众部以为如来的色身身中的一切都是出世的无漏的，不管是色身法身都一样。大众部的佛陀观显然是超越常情的，就是不是一般人所可以冥想的。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亦无边际，如来数量亦无边际，这个叫做如来是无所什么，无所不在。如来色身没有边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是无所不知啊。一刹那心了一切法，没有一丁点的不了解你现在在做什么。一刹那心相应般若智一切法，就是有人讲说佛陀打喷嚏的当下他也是跟般若相应的啦，没有什么无际的，都是以般若相应。如来身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永恒常在的，这样就显出了这个叫做佛陀是有色相的。这个有色相就跟早期的律部跟阿含经里面所说的，若以应生见我色相，就色见我应生求我，跟包括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那就不一样了嘛，是不是？其实在金刚经还没有出现以前，般若经还没有出现以前，大众部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佛陀观的啦。好，那个是部派的。接下来看初级大乘经，我们从历史来看所说的佛陀深受大众部影响。初级大乘经很多部分受到大众部的影响，可是啊不能一概而论，否则你会产生矛盾。法身有色说 在初级大乘经里面的华严经就出现这样的思想，法身有色。但是般若经的系统有没有受大众部法身有色的影响？绝对没有。但是整个初级大乘经最重要的主流思想是般若经呢，后来华严经是后来居上，法华经也后来居上，这后来居上居上到来到中国也出现了所谓的法华宗跟华严宗，也就是天台宗跟显首宗，好，大家知道是这样。好，初级大乘经起初注意到人间成佛，像法华经跟华严经，人间成佛涅槃的事实，所以多数的初级大乘经说如来寿命多少劫然后入涅槃，没有说数量无边际。包括阿弥陀经，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那没有讲说他的寿命无穷无尽了，因为他也是初级大乘经的啊。般若及有关文殊的经典，文殊的经典就包括维摩诘经了，念佛见佛着重于超越色相有无的圣意，这个是还扣紧的原始佛教跟不败佛教的思想，乃至于般若经的所谓的无所得的思想，佛没有色相，为众生而现色相，色相庄严是视线，不可以色身等相性你想如来，这是法身无色说。原始佛教、不败佛教乃至初级大乘经的般若系统的都说是法身无色说，是从真空观，这个真空是指的是般若的所谓的无自性空的那个真空观啊，空无我我所的，是上座部尤其是说就不等的色相非佛，原始不败佛教就这样，功德法性为法身的大乘化，五分法身是无色的啊，所以这种大乘的法身无色说，无所相来见佛，这是不败佛教的五分法身的大乘化，这还是合乎佛法的法义的，没有问题的。好，那我想我们上半堂先上到这边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刚刚从原始真义阿含经跟部派提到，对于佛入灭以后对法身佛陀观的看法啊，提到了所谓的从法以力来看法身，第二个我们从五分法身的功德法身来看，这第二种，第三种是从理法身，就是那个教理的理，就是我这弟子辗转行之，这是无法身常住不灭。到了初级大乘，那么这一部分的般若跟文殊的经典还是法身无色说，继承真义阿含部派佛教的上座部以及立典里面所说的，那接下来的变化，初级大乘经所说的如来身的转变，般若三昧经就是十方一切佛站立在你面前的一部修定的经啊，那么它是假想观的，也可以变成真实观的一部重要的初级大乘经。上次我跟大家报告说，这部经是所谓的中阿含的天经的大乘化，好，因为中阿含的天经。当你在修所谓的光明想的时候，由你的禅定功力的层层转进越来越深，就能够看到天的形象，与天对话，知道天吃什么东西，寿命多少。那么般若三昧经的念佛为什么跟早期的 所谓的原始般若经是不一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年的佛陀是不准佛弟子造佛像的。从我们考古出来的印度的西元前后的佛像，只有所谓的菩提树、足迹法轮，而不能建造佛像可以证明而知道。那么后来可以造佛像以后，跟犍陀罗文明有关，有了造佛像以后，也就是说当你在看到的所有的初级大乘正经早期都没有看见佛像，到了开始你看到初级大乘经可以有看到佛像的修行方的时候，那就已经知道了印度的当时是已经开始有在造佛像来怀念佛陀了。这个是非常合乎缘起论的。开始有人造像，就有人透过观相取相来做他的修行方法。很明显的，般若三昧经里面他就是看你眼前的佛像，然后取相，然后进入修禅定之中。所以他所看到的佛是外面的佛，见心中的佛，可是在禅定中所看到的佛是有色相的。所以叫做他的念佛见佛，最初进入定境的当中，在定境中所看到的佛像是具足色相庄严的。那时候的见到佛就是唯心所现，也就是无著菩萨说上天说什么跟弥勒尊者来跟他说法，跟本尊起交通，这个到后来秘密大乘佛教的本尊现前都是一脉相传，原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后期大乘经的跟初期大乘经最大的不同，就是初期大乘经是一切皆空，后期大乘经的主流叫做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跟这部经有太深远的关系了，有太深远的关系。那么，但是这部经虽然有这种观相念佛，可是后来他也告诉我们，一定是有相则是一痴，无相才是涅槃，所以他是可以指导我们误入空性的。这个是高明者高明啊。但是不高明者就停留在门外啊，就变成都是停留在圣解观跟假想观了啊，假想观，这是上次我们跟他提过了。那么这样一种看到了很多色相庄严的这种思想的修行方法，充分发达而表现在初级大乘经的华严经，色相庄严以法界不二，佛超一切。唯有虚空勉强可以作为譬喻，然而到底还是着重于从色相庄严的无尽无碍去表现如来的究竟圆满。这个是华严经它具有后期大乘经的成分，或者说它已经出现了叫不出如来藏的这个名称的内在的底里的如来藏思想有了。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是从般若三昧经跟华严经，这已经从早期般若经系统原始般若以来文殊法门以来的法身无相说进入了法身有相说，对不对？从假想观圣解观，假想观就是说它是透过定经所显的，圣解观是空 无我无我所而体验到的，假想观是定境的产物，真实观，真实观圣意观那是慧的产物，米帕舍那的产物，是定慧双修的产物，是无漏慧的产物。假想观圣解观这是色摩他中的影像，影像三摩地的影像，这样的法身有相说更接近大众部的色身没有边际的佛身观，哦，就通到了大众部的那一部分的内容了。在如来藏说中说，如来藏说中，法身为如来藏的同义词，色相庄严是以华严经的如来相近的，所以就初级大乘经的华严经，通过般若三昧经的跳板 进入了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比较接近于后期大乘经了，就出现了如来的无量功德色身进入的我们的身中了。好，好，我们再来看。好，所以一个注解，如来藏思想以华严经，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是在导师的唯心修行秘密册里面的一段话，我把它摘出来的，在华语集第三册。如来藏说的唯心行以华严经为代表，还有如来藏说的真我行，这个是以如大方等如来藏经为代表。我们来看，我这边特别标初级大乘跟后级大乘哦，有没有？初级大乘的华严经所说的众生身啊，梵文的意义我没有把它列出来，梵文的意义为众生心相续，这个身是指心相续，而不是身体的身啊。这可以说是没有说出如来藏名字的如来藏说的唯心行，主张在众生的心的相续中具足了如来智慧，这显然是重于心的如来藏思想。后期的大方等如来藏经则可以说是如来藏说的真我行，就如来藏中是我啦啊。这个我就跟那个如来就很像了，主张在众生身中，而且有32相的哦，有相说了哈，有智慧色相端严的如来是通俗化重于我的，这个我就是常住不变的啦。好，可以看出初级大乘经跟大后期大乘经，但是初级大乘经看起来华严经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这个是真常唯心系的，可以拿如来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说，我们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以妄想不能证得，来作为真常唯心系如来藏说在初级大乘经中的依据，对不对？好，瑜伽行派也把华严经当成他的经证呢，六经十一论。为什么？因为所谓三界唯识一心中作，有没有这个话？我们上次不是提到大乘经里面其中一部经叫华严经，列为希望瑜伽行派的经证吗？各取所需啦，但是都是三界唯心。我还没有讲万法唯识，起码他是告诉你三界唯心。这个是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印象。我常讲说啊，我们如果读印老著作，我们会觉得很感恩导师，他把整个印度佛教从印度的古文明到原始佛教、部外佛教、初级大乘、后期大乘、秘密大乘佛教中间重要的思想的转折以及他转折的原因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后来去读经自修或者观察世界性的佛教的种种变化，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他这个思想是出现在印度曾经在哪一个时代发生过，可以给我们做重要的抉择啊，是这样子。好，我们做一个小结啦，就是谈到佛陀观啊，谈到法身观啊，初级大乘经的如来二身观，演变到后期大乘如来的三身四身观。在初级大乘经中，人间佛陀的身身与法身起初是没有严密分别的，后来才分别为法身与化身、三身与四身。事实上这个三身我们在瑜伽行派就讲过了，我们说叫做法性身，就是自性身，有所谓的受用身，有所谓的变化身。受用身就是报土啦，就是你的佛陀的万德庄严的报身，譬如身啊，报身。变化身是普门示现的，自信身是无相的法身啊。可是后来他们都会把它变成是万德庄严有相的。那当然所谓的四身是说有时候是自受用，有时候是他受用，就变成四身，那没有关系。法身或法性身到后来他们后期大乘就变成色相庄严的方便示现的如来，虽然涅槃了，而如来并没有真正涅槃。这个在 原始佛教跟最早期的初级大圣是看不到这样的色彩的，他们到后来叫变成叫无住涅槃，有吗？无住大涅槃，啊，这是思想的演化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把如来藏的一个名称的意义跟大家说明，也把观色的如来藏思想非常重要的如来的果德，如来的法身的从有相无相到有相中间的一个脉络啊原因跟大家说明，接下来来鸟瞰观察整个如来藏思想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地位啊，给大家先有了解这些名相，再来看它的内容，可能对大家有帮助。那这个是我再复习一遍而已哈，因为我们要了解说它的这个如来藏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就好了。大乘三希如来藏思想也一定要谈如来藏缘起所谓的流转跟环昧，力度的依据那当然是所谓的涅槃经，或者是中国叫起信论，在印度叫做究竟一乘宝性论，法界无差别论，圣曼经，圣曼经，无上一经，大波涅槃经，这个都是啦。那刚刚也提过嘛，就是要通到原始佛教跟部派来说，就真正纯度来说，如来藏思想是有困难的啊，有困难的。它是受到印度文明的重要的影响，那这一本难免大家要有所抉择的。好，来看，如来藏说是大乘佛教的别教，这边不是提到吗？如来藏集的佛性说，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是大乘佛教的不共法，是别教。这个别教，这个别啊，是天台创的。但是导师也觉得很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明。天台的藏通别言，大家知道吗？那么华严宗的五教叫小史中顿言，那化法四教天台的藏通别言，藏就是阿含部派，通别言。那么通别导师说与初级大圣跟后级大圣很相当，天台家用一个通字我觉得非常好。导师有没有全盘的否定中国佛教？不会是这样吗？为什么他说好呢？因为般若蜜是三乘共学，三乘同坐解脱床叫通，初级大圣经是含容于声闻的，它不是以佛法就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是属于藏教了哈，无关，而是从佛法引发而来的。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谈部派佛教的时候提到说，所谓的五事能不能离染，就眼耳鼻舌身的五事能不能离染，到底是一心见灭地还是次第见灭地？我们还讲说原始佛教的一心见灭地就是跟大乘佛法有关，叫做就是我们说直从灭地下说，所以大乘佛法会跟部派有关，也就是说初级大乘它是从佛法中引发而来的，发扬大乘而含容传统的三藏教法，正是初级大乘经所采取的态度。龙树菩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哦，乃至于无著菩萨不是也这个意思吗？初级大乘经多说空义，而空的解说不同，到涅槃经以空为佛性，这就是通于别言，也就是说他的解说方法是很特别，他的解说方法跟前面的藏教不同，但是反而跟后来的别教跟言教相同了。通是通前藏教，通后别言，就前面的藏教后面的别言叫藏
通别圆。在印度佛教史上，初级大乘法是从三乘共法通向大乘不共法的关键。大乘不共法就是那个别教。啊，事实上，别教跟圆教，这个圆呢、啊，别教跟圆教是就实质内容来说，以天台宗跟华严宗，事实上他们的别跟圆的内容都是真常为心的，都是佛德本有的，虽然有受到般若经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内容相近，可是他们只是在别教当中特别摘他们认为最好他们最相应的来作为他们最顶端的那个圆教，譬如同样是真常唯心的内容，可是天台宗的圆教就是指法华经，华严经以他们的从别教当中找一个最特殊的称为圆教，叫做华严经，这样了解。所以藏通别圆或者小史中顿圆，那就看你的中国的祖师们如何为自己的宗派建立一个自己认为终极关怀的印心的经，作为圆教的经，如此而已。那这边的重点是别教，别教是说这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没有说过的，就叫别教了，所以叫做不共仪。不共仪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说法叫别，所以叫做不共大乘啦，不共大乘，不共大乘就是原始佛教没有的啊，部派佛教没有的。那这个先谈导师对天台的通教跟别教，他指出跟初级大乘跟后级大乘的在名相上的关系，导师也说这个通很好，三乘同坐解脱船啊，共通的三乘共学。天台宗所说的别教是不共二乘的大乘，对吧？我刚提到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找不到的，是菩萨才特别有的一种思想行见跟他的体证。譬如说另外特别说大乘不共的后业苦，在见思惑以外别立无名自无地，就是无名成沙惑了，无名成沙惑，在有漏业以外别立无漏业，在分段生死以外别立一生生跟不可思议变异生死，就界内生死跟界外生死啦。他们有一种，因为他们认为大乘认为说你阿罗汉的生死还会真正了啦，哈哈，说还是叫做罪三灭九啦，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大乘的特别的讲法。那么初级大乘说真谛已熟的缘起幻有即空性，但是呢后级大乘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以空为有疑说，有疑说就是不了义啦，别说不空，这个不空中国叫做妙有啦，叫真空妙有，天台称为中谛啦，就是假空中啊，中谛一心三观三谛，那是别教，因为这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没有的。而且后一大乘经里面讲的以空为有疑说，是说以一切法空是认为它是不了义的，以有不空才是了义的，空其所空，有其所有。如果你天台虽然美其名说你受般若经受大智度论的影响，可是你竟然说空是不了义，不空才是了义，那我们怎么能说你是合乎初级大乘经龙树菩萨的看法呢？不可能嘛。所以导师在七理七贤通教里面判中国的天台华严为后续大乘的内涵，属于所谓的称为有宗的东西。好，如来藏说的原始说是真我，为什么？我们不是有提到说他跟离聚回头的金胎说的关系吗？而且他还有犯我合一论的内涵呢，他主张众生身心相续中的如来藏我是具体无为，是法身有色而且含有无边功德的，他是法身遍在涅槃常住。我现在把它标出来是说如来藏的他的重要的思想，真我法身遍在涅槃常住，通过法法平等法法摄入而引发出来， 那我要把这几个把它的依据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先来看跟真我有关的，再来看法身遍在，再来看涅槃常住，再来看法法平等到法法摄入啊。在这一部分刚我提到了，就佛法内在来说，当然华严经里面它是唯心行，可是到后期大乘就是真我行哦。所以我讲的这个如来藏是法身有色说的真我行，还见到32相，那不就是真我说吗？啊，原始说是离聚回头的金胎，发展到后期大乘经的本来的经里面的大如大方等如来藏经，就在主张有真我行的啦，是不是？啊，这是真我说。好，提到他的真我说，提到他的原始看法，除了创造赞歌就是离聚回头啦，金胎思想啊，是一言倾向的创造神话，这个是离聚回头，经过理性化而成为宇宙的本源。本来离聚回头的时代是天然神话的时代，当时的人民都只是为了能够生活得到满足，畜牧能得到畜牧啦，农产能得到得到丰收，战争能得到胜利，人民能得到幸福。原来他的要求只是这样，可是在离聚回头的内在的一部分的哲学思想里面，就有一言倾向的创造神话说，它被理性成为宇宙的本源，它不一定是有人格化的，把它变成人格化就变成创造的生主，就是有神格的。这一神秘的大实在，就好像说我们说老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老庄的思想也有一个神秘的大实在，是无以为名的，无以为名的东西，只是你不愿意叫出它的名字而已。所以我看美国的法友在网络读书会提到说，哎呦，看起来老庄的思想跟佛法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啊，请问它差别在哪里？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我们的欧修啊，他很喜欢老子道德经，他说他喜欢穿鞋子，合那个鞋子合得很好，解释老子道德经，解释法句经，解释这个所谓的金刚经，他把老庄思想等同佛法了。欧修怎么算是懂佛法呢？只是大家分辨不出来他错在哪里，你没有办法知道他错在哪里，只有一件事情就知道他错了，就有一次他在机场里面不能够入境，结果他就大发雷霆，那时候才知道说他的修行有问题啊，哦，那这你才知道说他的这个什么思想都错的，就好像导师讲说，庄子太太死又骨盆而歌，就是不正常的状态了，就心里面的平静有问题，所以骨盆而歌，那但欧修更是参参差展现了哈。好，所以这样的所谓的如来藏的原始真我说，事实上跟印度的古文明的离聚回头的创造说有关。那么这种神秘的大实在，透过了四回头文化，来到了梵书，到最后变成奥义书，古森林书的奥义书，就称之为梵我合一论的梵。奥义书有两大贡献，一个叫业感轮回观，那就另外不论；另外一个真心放我论，就是我，就是我们的小我跟宇宙的大我能够所谓天人合一啦，天人合一。如显现为人格的神就变成梵天，梵天，哦，就我们在佛教的这个就里面有了。有情生命的本质就是人们的真体，称之为我。然后探索到自我的当体，到底以那真常本净的梵，就是大我合一，叫做小我与大我的合一啊，我把它称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所以直探宇宙的本体于自我中，见到我就见到梵，叫做梵我一体论啊。事实上这是真心梵我论。那么他们奥义书探求真我，我让大家复习一下三部曲，对不对？奥义书的大师尤多拉卡这个人传授给他的儿子说，举一个例子，婆哥榕树的果实起极端细种子一粒，事实上他是在找最小粒子啦。 犹如所不能见的维系物中发生广大的融数啊，这就是阿特曼。阿特曼就是真我啦，真我就是如也啊。这个是啊，他第一部曲用这种譬喻啊，从外面的东西来比喻来探寻真我的在哪里。他们也在找寻自我呢，找寻到最后能够可以得解脱嘛。第二个，把无人的精神状态分为四位，从出入系，从外而内考察，能够探出 自我的本质。所以叫布利哈德奥义书说，醒着的时候最初最初，接下来做梦的时候稍微没有那么粗，熟眠的时候细一点，死位的时候最细，那个死就大死一番了嘛，那不是真正死。所以这探寻真我的第二部曲，最后五藏说，四位说乃是用从用的方面来找寻真我，这是从内在的那个本体上来解析身心的组织求知。一个是吃饭中的我，肉体的我；第二个从呼吸找我，哎，阿那哇那萨提呢，找我。然后从表面意识找我，最后从内潜意识来找我，最后是一个叫做我们称为言以道断的，这个叫妙乐所成我。奥义书找真我，其来有之啦，也是印度的古文明啦，印度的古文明。好，刚提到说如来藏思想是原始的真我说，我们透过印度古文明跟佛教内部的这种所谓如来藏心的真我，我们来印证它。第二个是法身遍在，这个法身遍在就是佛的功德是无所不在的咯，这个意思就有一点叫做如来色身没有边际，如来受量没有边际，如来威力没有边际的另外一种讲法，叫做法身遍在，就是所谓的如来藏的三种意义的法身遍在一切众生身中哦，不只是心哦。啊，那真如跟佛种性，佛种性就是本住具足啦，啊，这是本住具足。啊，这个是如来藏第二个重要的思想。第三个，涅槃常住。涅槃常住，当然从大众部的如来色身没有边际，如来受量没有边际，当然可以看出涅槃常住嘛，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从初级大乘经华严经就透露这样的倾向，或者法华经，所以导致说华严经有后期大乘佛法的成分，称之为不能够叫出如来藏的名字的真正的如来藏的内涵。华经是开基显本，大家知道读华经里面有一个叫多宝佛塔啦，开基显本就是代表我们所看到的人间佛陀啊，是基啦，它还有一个本体耶，那个本体的背后就是佛是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这就代表了涅槃常住的思想。那么华严经显示毗卢遮那的果德，就是报佛嘛，说是释迦牟尼或者悉达多，那当然他还是不能够离开初级大乘经人间佛陀的那个重要的好像整个佛教界的共识了，他还不敢说不是人间的佛陀。但是圆满佛果的理想与信仰出现在华严经，华严经本尼大众部系所说的佛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寿命无量，圆满的佛陀观，在大乘佛法中，而且应该讲在初级大乘佛法中表显于法华跟华严经中。所以我们刚提到说我们要探寻如来藏思想，不能不从部派跟初级大乘中去追寻。部派就是大众部这个所谓的佛陀观，初级大乘就是从法华跟华严就看出它的端倪，它不会说无中而起来的，它是起来有致的。好，那么因为法身遍在，那么在如来藏的思想的后来的发展的极致当中，乃至到了秘密大乘佛教，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从般若经的法法平等， 文殊法门的法法平等，佛佛平等，到华严经的所谓相即相入的法法摄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好、哦，其实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一点中国佛教部分再补充。我们先看这边，这是我整理一下的《初一大乘经》禅发的法法平等思想，到相即相入之法法摄入思想的建制形成，是从般若法门到文殊法门到华门华严。法门完成，然后再来影响后期大乘的如来藏相关的经典。就般若经来说，它是一切法性空为门，达到了一切无分别如了。为什么是无分别？就是世间与诸世间有为无为，生死与涅槃无差别的，无二无别的，所以这叫一切平等，法法平等，从般若经就看得出来。那接下来看，那么文殊法门从法到佛，法法平等，佛佛平等，到一切诸佛皆为一佛，这个因为维摩经讲说如者不二不异啊，一切众生皆如，一切法亦如，诸圣贤亦如，就是佛佛亦如啦，就是从法法平等到佛佛平等，经过这个文殊法门到达华严是这样的。华严是从法法平等，是理上的平等，对不对？到了事事无碍的平等，叫理事无碍了。如果要到理事无碍，一定是一事摄一入啊，对不对？叫相即相入，实际上的事相上的也相即相入哦。这是有一点是理想的，事实上不太能够让你是这样的啊。那么一切法佛互相摄入。一切众生刹土时节，就是时间也包括哦。国土本来是法法平等，到了国土平等，到了众生平等，到佛平等，再加上一个时节平等，哇，这不得了了，几度时空了哈。所以呢，就是表示这个意义的华严法门是互相摄入的。以一劫入一切劫，一法入一切法，一众生入一切众生，一佛入一佛，一切佛入一佛、哦、这个是可以说是如果从哲学思想是非常的高妙，所以方东美很喜欢他。我们傅伟金教授说啊，中国哲学的伟大就是说印度是比不上的，但是啊，导就曾经提过，哲学思想是靠思维的，佛法是要来修行完成的，是要实验完成的、哦、所以这个是后期大乘经法身有色啊，可以到这种世事无碍，更是啊能够啊给后期大乘经一个新的启发。好，我们就来看龙树的大乘论中，我是浏览一下就好了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我就是念一下然后解说一下啊。未来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供大家参考。龙树的大乘论中还没有明确说到如来藏与佛性，因为那是西元二世纪三世纪以下才出现印度梵文学复兴的时代，吉多王朝。吉多王朝是在北边的贵霜王朝衰落，南边的暗达罗国衰落，暗达拉国是以前龙树的时代，北边的贵霜王朝是马明菩萨那个时代，这两个王朝衰落以后，出现了吉多王朝。这个吉多王朝的国都在做阿育陀，也就是瑜伽行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吉多王朝梵文学的复兴的时代，是把以前地处在偏某一个特殊地方的婆罗门文明，大家知道啊，婆罗门是五合文明，是现在的德里附近的文明，它没有拓展到全部的印度。可是到了吉多王朝以后，透过国家力量的关系，它吸收了不只是婆罗门文化，还吸收了印度的各地的民间信仰，譬如说湿婆信仰啊、毗卢斯信仰、多神信仰，变成全国性的信仰，而且等于是说他的礼仪各方面把它统一起来，所以他称之为梵文学的复兴。那个时候结合了印度的古文明当中出现了这样的如来藏思想，力量是非常大的。最后 就像如来藏经里面所提出的主张，我者即是直接讲说，以前的部派佛教讲说四颠倒叫做常乐我净，这边既然讲我者即是如来藏经，那不是别教是什么？部派佛教没有讲过了吗？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那就是我。好，我们大家了解第一个印度的情况。那么来到了中国，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一切众生皆有佛心，我们魏晋南北朝伟大的大师道生说法，顽石点头，那不是认为他是先知灼见吗？认为一禅体皆有佛心，所以在中国佛教界从来不曾感到意外，当然鸠摩罗什除外了，呵呵，他比较早期的，只是或者三论宗比较，三论宗也不见得每个祖师都这样啊，只是信受赞叹，但印度佛教界可就不同了。可就不同是指无着世亲以前的大师们，他们知道这是怪怪的，有问题的，给他新的解说。这种常住不变妙乐的我，而到达犯我一如啊，这样犯我一如才是得到真解脱，都是印度神教思想的主流啦，但是绝对不是佛教的。好，我们再来看，现在说一切众生的应处界中，身心中有常住清净的具体而为无边功德如来藏我，这在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乃至出席大乘经来说，这是极不平常的教说。印度佛教有着悠久的传统，没有忘却世尊教法的大乘者，几例龙树，几例无着世亲，对于如来藏我起来给予合理的解说，包括无着世亲以后的涅盘经的学者，等一下我会提到，就是后分的涅盘经的人，他们用中观般若来解说如来藏，说如来藏是耶真如空性说，耶真如空性说是无着世亲他们的解说吗？合理解说，合理解说。那么后来涅盘经里面的比无着世亲更后面的学者，他们发现如来藏说实在是有问题，所以用缘起空来说明如来藏说。那这个叫做说，印度佛教有悠久的传统，就是佛法的根底很深的人，没有忘却世尊教法，这些大师们给如来藏说合理的解说，可是终究印度的主流的如来藏说并没有因为这个有大智慧的解说而成为时代的主流啊，没有，没有啊、哦。这样他们这些能够合理解说的人，把如来藏出禅的佛耶空性来说，说明是我，或者叫做无我如来藏啊，这是导师解说楞严经，楞伽经就是这样的啊。对于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这些不愿意违背缘起法的这些大祖师们，他们就把这样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改为说一切众生未来能够成佛了，而不是本来就是佛，当有之时未来因缘成就就能成佛。所以如来藏学者的合理解说，我们无着世亲我们不论，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无着世亲的时代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来解说所谓的如来藏圆成实性，叫做无差别法性。那么另外呢，他的后辈们以后期大圣到后来涅盘经的细义部分后分啊，对于如来常住常乐我净，一切东西有佛性等根本论理都给予善巧的解说。他们参考了般若经，参考了中论的八部，依因缘来解说如来藏。众生有如来藏的本有论，本有论它变成当有，对不对？因缘有到这里淡化的简直不见了，反而明白的指责，若有人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定有佛性哦，常乐我净哦，不作不生，烦恼因缘故不可净，当知世人谤佛法身哦，就起来。所以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在什么叫力挽狂澜，但是呢独立难称大厦。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印度佛教史，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到正确的佛法， 我们来看初一大乘以后的印度大乘、印度佛教，很多啊，都已经是违背了佛陀当年的缘起法，很多啊。所以啊，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听闻到正确的佛法，所以我们还是，也许不晓得我们曾经出现在印度哪一个时空，也不知道啊。自我可以啊，鼓励鼓励啊，哈。好，不增不减经就是后期的如来藏的重要的经，不增不减经里面所说的法身，也就是如来藏的别名。从这个立论的中医来说，所中所依来说，也就是说举这部经作为大乘三系的增长维心的代表来说啦，它跟中观家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的缘起说不同，也以瑜伽派依希望分别的阿赖耶识为所思依不同，也就是说以阿赖耶缘起，就是无常生死为建立流转环灭的依据，当然跟他们所谓不变的如来藏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来藏说的独到立场富有真我论的色彩又来了，真我哈。由于如来藏说是以经典为主，所以众论的学派如西藏学者只承认空有两宗，空有两大车轮，但不承认藏性线的存在。我这边我只简单解释，未来有机会或者大家有机会去参考导师的唯心修行秘密称或者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的这一部分是有评论的。虽然就达喇嘛也曾经解释西藏佛教的四个派系，他认为西藏的四个派系都是以中观为究竟了义，但是在解释世间法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随瑜伽行的中观派，就是用依他起性来解释中观。那这一部分他们两派都在，但是以中观为究竟了义，只是我认为有某些派系的中观说是所谓的他空派，他空派就是他们实质的内容是有一法不空，一法是空啊，其实是有的意思。但是虽然他们以中观为究竟了义，非常举扬于所谓阿底峡以来中克巴们他们所说的所谓我们说是印成派的中观学，虽然他们以这个为究竟了义，可是就内在的底里很多修行的内容，包括他的所谓的无上一切，包括他的十轮经、十轮金刚法，以及本初佛的思想，乃至密宗到次第广论的内容，实实在在，包括像成建，这个张成基教授老师白派的大宝法王这一派的所谓的陈建明老居士们，他们实质像他所写的《七拱斋文集》的《藏海灯塔》里面所提到的那一种所谓的大手印，那种修行方法实质的内容等同于真常唯心，所以导师认为实质上的西藏佛教的很多修行方法是存在了真常唯心的藏性见，虽然他不承认，可是骨子里面是存在的，这也是导师常常有一些不同看法跟批评的，这是我附带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详细说明。好，我们来看中国，中国佛教是重经的，当然大乘起信论例外啊，因为楞严经跟起信论常常被中国禅宗乃至于太虚大师作为他禅修来印心的经。以前在唐朝的时候，他们禅宗在禅修是以楞伽经来印心的，到了明清以后，包括虚大师，我们发现虚大师说他在禅观当中感觉上有如楞严经的境界出现，就是以楞严经跟起信论来作为印心戒教悟中的标准。好，那我们这边提到说这样的中国重经受到中国高度的赞扬，就是佛性法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显所宗立五教，小史中顿言三宗，显所宗就是华严宗的三宗，这个三宗就是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那么小史中顿言就是五教嘛，中顿言 都是显性的，所以它属于法性中。那么法相跟破相就是瑜伽行派跟中观，叫做我们称为小死死教，死教。那这个破相中就是中观，那他们认为中顿眼都是显性的，叫法性中，而且这两个层级当然比判了义不了义来说，法性中是了义的，法相跟破相是不了义的，这个是华严宗的判教。那么这个法性中，就不管是天台或者说是华严，他们都是属于法性中的，只是显性的理论与方法多少不同而已。那么禅宗是从如来藏禅来的，大家有读过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它有一个副标题，从印度的如来禅到中国禅，这副标题啊。那如来禅，那因为它是楞伽经是如来藏的，以如来藏缘起的，所以当然是如来藏禅了。所以禅扬这一法门的楞严经跟起信论虽有一味的传说，因为在印度找不到了，却受到显所宗跟禅宗的尊重，尤其是当然唐朝就有楞严经，可是真正拿来印心的明清以来比比皆是了。那这个是谈到啊法相法性宗啊，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天台华严有一个不解之缘，非常重要的了义的宗。好，天台宗的四明法治事实上是知理啊，知道的知，有礼貌的礼，四明四啊，四明三这样子。天台宗的三家派，我这边写一个案，三家派。那么他认为如来藏缘起不是最圆满最圆满最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天台的另外一派叫三外派，三家派，三外派。我们以前中国教会的理事长叫静心法师嘛，他是白胜法师的徒弟，白胜法师是属于中国禅宗的子孙，但是静心长老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好像也拿到硕士，当时他写的论文就有是有关天台三家三外的研究了，静心长老啊，三家派三外派。好，就引用了起信论推动延吉网，就是说三家派跟三外派他们的主张不同，但是如来藏说呢，不管怎么样，如来藏说是整个中国大乘佛教的通量。什么叫通量？量是我们说比量，限量比量正量，有没有？你拿来作为你的修行的经典的依据呢，通量，大家共同认为如来藏的这样的一切中就有佛性的那个，我们找一个石牛图啊，那个是所有中国的修行者都是以如来藏为你能不能够心心相印的内涵。那明末四大师，这是我们圣严长老非常推崇的明朝的一个大师了，叫我意大师，我意自序啊，那他也把这个如来藏当成是最圆满究竟的，那是中国佛教都是这样的。那我只附带写一个用一个注解了哈，三家天台宗三家三外学派，大家知道就好了，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变得很难，导师说这是有原理的。从法相而深入类有两大类，一个是唯识说，就是瑜伽行派，尽一心有不即是心，这是色心缘起的，接近中观派哈。不但中观从一法相看出它的体性本空，而同时即空而有的心色相依相成缘起说，叫心色平等说了，有没有？在佛法里面还是缘起平等说的咯。如中国天台学者中三外派主张以理心为本而建立诸法，就是唯心，比较接近唯心派。三家派他们称为主流了，因为三外派已经不见了，现在还存在的是剩下三家派，当然就是主流了，是吧？ 存在的一定是主流嘛。三家派主张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法法具足，一念具三千，也还是这个唯心说跟心色平等说的差别。那只是说我们会提到说，不管你在中国要谈哪一宗哪一派，你会发现到印度的时候啊，逃不掉了，大概就是那个脉络。就好像我们说你到底是普特伽罗还是是信心说法来作为你记忆业报的承受体呢，同样嘛，化身而已嘛，啊，是一有是一边，是无是一边，是一有一无，非有非无，那就是不离两边嘛，哈，啊，乃至虚大师早年所做的《佛藏折法演图》《如来藏心迷悟图》，都是以如来藏佛性为宗本来说明融贯一切。也就是说以法界缘觉学来融贯法性空慧学跟法相唯识学。如来藏说可说是中国佛教的主流了。以此去看观察，如显所中说是如来性起品啊，性起就是我们说叫做性宗啊，佛性啊，佛性。禅宗说何其自信本住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叫性生。天台宗一念具三千，一念具三千叫性具，在说明上容有不同，但是都是以佛性、如来性、法性为宗本。这个法界啊，这个法性跟注意到的法性不一样，这是佛界、啊、佛性哈、啊。这样的法门，经中国佛教学者的融会发挥，与印度的言义有了相当的距离。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距离，我们方东美教授也赞叹的不得了啊。他坐在飞机上说：“哦，那真的是他所看到的天空的样子，就像华严世界啊！”啊，但切勿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在中观以为是以外，表示他独到的立场与见解，是大乘三系的意思了。啊，表示在中观为是这两大系以外，增长微信展现了他独到的立场与见解啊！啊，各自判他的了义不了义。好。那我想我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复习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四个，倾向于如来的声闻分流，佛言七世纪，就是西言三四世纪啊，西言三世纪到千年前，也就是秘密大乘大佛教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三系进进俱送以摩揭陀，这个主要在谈我们大乘三系如何来解释如来藏啊，这样子。那最后如来为本的天佛一体，那是秘密大乘佛教。所以这个地方有嘛，哈，给大家参考。那时候印度的佛教已经渐衰了，因为他所掌握到佛法的法义已经受到了印度的印度教，应该是说婆罗门文化加上印度教的侵袭，而且受到它的分化渗入的影响。那这个上次大家也有的嘛，在这时代，这龙树跟无着的时代出现了是三大系啊，三大系。那当然如来藏为本的天佛一如也有真常为心的色彩啊，给大家参考。那这个大家过去也知道哈，有一个印象，大乘三系性空为名是空乃至空，真常唯心系跟真常唯心是一法空一法不空，空即所空，有其所有，一切法空为不究竟。那当然性空为一切法空为了义啦。那这两系都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结论啊，结论啊，我们就要结束了。我念一下哈，出离大乘。初级大乘中广说十方佛，叫做我们说叫做岩土所生，对不对？一定要有净土嘛。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不生啊，他所努力的一定是无量的， 一定是无量的众生，你要度尽无量的众生来修菩萨行，你不能陷入有限有量当中，这是一切法本不生的修行的内涵。就好像说出于大乘经的经谁结集出来的，因为回向法界，回向众生，回向于空，所以他没有建立这个结集这个大乘经的人的名字，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子。所以出于大乘经以来受到波尔思想的影响，一切的所谓的行解，你的理解跟实践一定像一切众生一切国土的普遍广大所谓的无量的阿僧祇劫去努力的。这样的佛陀穷生极广，大家会觉得太难了，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法性，你不晓得因缘成熟就能成就，你就是未确。那这样应该是佛弟子所迫切关怀的，就是担心，所以心有怯弱，所以才有易行道。那么佛法原来是从众生的应处界当中引导修行而证入的，这是正常的。在佛法也是原始佛教跟部分佛教以三十七道品四圣地为法门来说，这是没错的。可是这句话从博反曰或其大乘的如来藏说，也就以初级大乘所阐明的这个穷生极广的这个果德，如来的果德直从众生心中点出，本来要无量无边修菩萨行，无量阿僧祇劫成佛，哎呀，让我害怕。可是现在我竟然发现，哦，原来众生就有无量的功德智慧德相在我心中，也从众生心中点出。佛法的众生心中点出也要不断的修行呢。这边的霍奇大乘经，霍奇大乘经里面从众生点出说有如来智慧德性，所以我们说啊，中观以一切世世常行菩萨道，是中观以一切的共义。你一定要世世常行菩萨道才能够成佛嘛，对不对？这是中观这样讲的。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啊，应该是无量阿僧祇劫成佛。那么瑜伽行派说你要多闻心习佛法才能成佛，因为他告诉你哈，永远你不要有妄想了。这是瑜伽行派的贡献，因为你永远都是阿拉也是，你永远都是希望为是，你永远如果没有都有正法心习，你都没希望，那这样就让你很用功啊，重视修行。所以世世常行菩萨道是中观跟一切共同的主张，但是真常唯心系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请问你我要不要世世常行菩萨道？美其名说劝发菩提心呢、啊，但是假设能够即生成佛也不错啊。那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世世常行菩萨道呢？诶，就这样的理论跟风格就会产生不同嘛，是吧？所以因为他点出了一切众生都有具体无为的法界片的无边功德，这样不但一切众生可以成佛，也提供了顿入一层的法门，即心是佛。即心是佛是波多三昧经的体验，也是中国禅宗者的体验。但是我不是说中国禅宗有一定有问题，我没有这样讲啊。秘密大乘的即身成佛由此而发展起来。好，我这边讲从薄反约，从薄反约，我们说叫做般若摄导万恨，万恨庄严般若，有这个话吗？对不对？般若将入毕竟空，结诸细论，般若将出毕竟空，沿土所生都是无边的，无边的利益众生，永不疲倦，一直在不断的利益众生当中，本来的从薄反约，从薄反约。如果从初级大乘经来讲，是说当你不断的利益众生的当中，你一定要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作者相，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因缘成熟你就证佛果嘛，对不对？但是后级大乘经的从薄反约，他舍弃了无边的六度万恨，就说不重视的，不是说舍弃，不是很积极的重视，所以乃至我们的六祖大师也有受到如来藏思想影响，他讲说无所谓四弘誓愿叫做 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从佛反约了，就是反文文自信好了，就回到自己的自信来，这是简单扼要，不是说不好，他提供了高度的宗教的情操跟精神，一定要返归自信，看到自信。我们说儒家说人眼夫哉，我一人私人自矣，佛性眼夫哉，我要佛性，佛性就来，那是把握修行的内涵，由薄反约。但是这个从修行的宗教意义来说是好的，但是从菩萨道来说，从菩萨道来说，你不圆满福德资粮，你是不能成佛的，你是不能成佛。那这由薄反约到最后就变成导师提到中国佛教的特色里面讲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叫什么？这叫法法平等，变成法法摄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有没有？所以中国大乘佛教的特色有三个，一个叫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第二个叫做什么？叫做心，心是佛，是心作佛，度心中的众生，而不是度外面的众生。那请问你是度自己优先还度众生中优先？初级大藏经讲说，但念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所以你如果读华严经呢，读华严经呢，有时候你会矛盾呢、啊，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头的，有时候这样讲，哎，普贤行愿品多伟大，但是有一些经你就不好处理啊。但是因为它不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出版出现的，所以要么是一，要么就是心。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信，信就是都是佛性呢、啊，因为信宗嘛，对不对？佛性呢、啊，信，信即信起，信生，这是应该是如来藏法门在中国的特色。这个东西叫做从薄反约啦，约就是简单扼要啦。法门最圆满，修行最直接，法门最扼要，就叫从薄反约。但是对于众生啊，总觉得就初级大乘经来讲差一点。如果从导师的人间佛教那边，人间佛教的立场，总觉得稍稍有遗憾呢、啊，啊、哦、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常讲，我们今天学菩萨道的人，难道要求自我的品质就低吗？如果从金刚经的科判一开始的发心菩提，当我发愿要度一切众生，我也没有腐烂呢、啊。我们要度一切众生的时候，我也没有说常常不要的压起来，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说、啊、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定观察自己，叫发心菩提，要福心菩提，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啊，这是啊，我觉得我就把其中的一段话拿来这边作为一种结论跟一种反省，来描述整个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一个状况，供大家有一个鸟瞰啊。那我想我今天的报告到这边，好，下课。
大众起立，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谢讲师一问讯。谢谢啊。